今日经文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4到27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弟兄姊妹早安，很高兴啊，又再一次来到咱们希望爱堂，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可能你们知道，我每次来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我真的是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因为每次在神的主日，在这样的一个讲台分享神的话语，都不是一件轻看的事情。所以，因着这样的缘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把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来亲自的带领我们，求你的灵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真正的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的智慧。让我们在今天就这样的一段时间里，一起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教导。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先把我的时间调好。要不然的话，你们 OK， 好的。好，你们已经看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苦中有乐，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如果你上个星期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你可能知道罗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用一个感恩的心。他因着感恩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跟我们分享了诗篇的110篇，以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感恩的心是不容易做到。我们基督徒一般呢，都会一直，我们都在牧师的教导也好，圣经的教导也好，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教导得很清楚，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自然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一个喜乐的心，对不对？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喜乐的心态是很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还是就是我个人的默会的经历，或者是教导的经历。我们做一个喜乐的心态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往往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有这样的提醒，但是我们经常的在意不在意的时候，就会陷入到另外一个漩涡里面。一个抱怨的心，一个不满足的心，一个苦读的心，也许就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情，也许就因为一个弟兄姊妹说了一句你不爱听的话，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弟兄姊妹做了一件你认为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话，或者是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的喜乐的心就很难了。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可能比我们的要求就更加近了一步。你们的题目看到是苦中有乐，你可能会问我，正常的情况我喜乐的心都已经很困难了，你怎么还要叫我在苦中还有乐？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我们今天来到今天的经文是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24节到27节。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可能你们也已经注意到了，我们这些经文的时候说，保罗说，我现今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好像看上去保罗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把这一段经文我都用了这样的一个标题，苦中有乐，而是保罗事工的榜样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原文，我们就知道整个这一段经文24节到27节，也就是主句，也就是一句话，我喜乐，所有其他的都是围绕我喜乐这个主句展开的一个补充说明。所以我今天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中文翻圣经的翻译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段落，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如果说你们在前一阵子的查经学习，跟我在哥罗西书学习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学过了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在大概在公元61年62年，当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我们统称为是监狱书信。在圣经里有四封这样的书信，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所以这样的书信的教导，我们知道是保罗在监狱里面要完成他为这些众教会的一些归正、一些牧养、一些喂养。但我们知道哥罗西这个教会呢，给你们一个大概的背景的介绍，哥罗西这个教会是不是保罗自己亲自建立的，不像其他的教会。而哥罗西这个教会呢，可能是一位叫以巴弗的弟兄，这位以巴弗的弟兄呢，来自于哥罗西。当保罗在以弗所教导3年的时间里，他可能在以弗所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然后回到了哥罗西呢，成立了这些教会。但是这些教会成立了几年以后呢，保罗在罗马掐剑的时候，这位以巴弗呢，看到这个哥罗西教会呢，可能有一些异端的抬头。这些异端的抬头呢，我们在哥罗西书查经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异端，不管是从希腊的哲学还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他们所谓想慢慢的进入教会的一点呢，主要就是说你们的救恩单靠耶稣还不够，单靠耶稣还不够，你们的救恩还需要除了耶稣之外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不管是从犹希腊人的哲学里面的我们后来称之为诺斯底主义，或者说为神秘主义，或者认为说是神是好的，物质是邪恶的东西，这样的一种二元论的异端邪说，还是到犹太人的律法主义，你们要守一些割礼，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要守这个节期的这个节日，甚至于要一些其他的禁欲主义来要求自己。所有种种的这些异端呢，当以巴弗带到罗马监狱的时候，保罗听到以巴弗给他的报告以后呢，就写下了这样哥罗西的书。我们知道给你们一些这个上下文的背景，我们就知道谈这个问题。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圣徒信心、爱心和盼望而感恩，在第一章的第5节。保罗接下来在第一章的第9节也为哥罗西的圣徒祷告，祷告求他们满在不住的祷告祈求，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在后来在他们教导之前，在保罗要给他们详细的讲解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要盼望的所有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在前面再重申了耶稣基督的超越和耶稣基督的权柄。在哥罗西书的第1章15节，他说爱只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形象，是首生的。他也讲到他是一个创造者，他也是我们教会的头，这讲到是神的完全的神性。但是在讲到完全的神性以后，在第1章21节他又讲了一个全备的福音，耶稣不仅仅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正是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在基督在这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成就了我们的和平，这给我们强调了一个福音的信息。但是保罗，我们知道圣经虽然是圣灵所启示的，但是也是通过不同的作者写的信。弟兄姊妹，我当我们 详细的来阅读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事是非常的有血有肉的经文，非常有血有肉的书信，就像你我写信一样。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写到，当他们感恩祷告教导，把这个大的这个神学的观念解释清楚以后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给他来一段够人的跟他们之间，你看好像因为保罗没有去过这个教会，保罗也要树立一种适当的一种所谓的我可能教导的权柄，保罗就跟他们讲，哎，我来跟你们说说我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呢，很自然的接到了第一章的23节，当他跟以哥罗西的教会人讲解了福音的 全部的内容以后呢，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第一章的23节。所以印着这样的一句话以后呢，就接到了下面讲，保罗我想你们没有见过我，你们听也许从以巴弗勒听过我的事情，但是我保罗在这个地方再跟你们说一遍，我保罗是怎么样为神的福音做工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今天来到了今天的经文，是保罗为教会受苦，我们中文的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翻译。但是我们今天讲呢，我们今天从这样的一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事工的榜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在我在还没有讲到的就先把我们的应用先交代给大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的感恩心会带来喜乐的心，但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一定会遇到迫害或受苦的事情。保罗就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典范，保罗做了这样的一个典范，因为我们从他的这样的这个接下来这样的一段叙述当中，我们从中学到什么，我们为什么在受苦中还要感觉到喜乐，我们为什么在受苦中要感觉到喜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在我们讲之前，我们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能为什么没有，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为什么常常的会缺乏喜乐这个心，其实我们根本最关键的一点，当然感恩的心是认为我们所得到都不配，是吧？我相信罗牧师上个星期也跟你们教导了这样的教导，整本圣经的所有的教导，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感觉到神所赐的不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恩的心。而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都感觉到我们所有的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带来喜乐的心。如果没有喜乐的心，多半是因为我得到的不是我应该得到的，我还应该得到的更多，我还应该得到的更多，或者说我得到是我不应该得到的，比如说这些苦难，所以你没有喜乐的心。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的教导，神如果说是要呼召一位他的仆人的时候，他一定把这位仆人让他认识到他的完全的不配。我不知道这句话我有没有说清楚，神在呼召他的仆人的时候，他一定让这位仆人知道他是如此的不配。圣经里不发这样的例子，我想你们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摩西，对不对？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我笨者拙舌，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吗？但是神是怎么跟他说的呢？谁造人的口呢？对不对？谁造了人的舌呢？还不是我神亲自给你的吗？同样在四世纪里有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基甸的故事，对不对？基甸跟说，我有何能能拯救以色列人呢？在四世纪的第6章，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对不对？他说，我在我父家是中最微小的。但是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必打击米甸人，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最后给了基甸多少人呢？300人，对不对？而且这300人都没有需要去攻打米甸人，他们只是干什么？吹号唱歌，对不对？那米甸人就相互的残杀，自取灭亡，在四世纪的第6章有详细的记载。当然我们知道更多的其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旧约里面的例子，像以赛亚，对不对？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不洁净的嘴唇是不洁净的人。所以神在呼召他的仆人的时候， 一定会让他们感觉到他是如此的不配，让他有这样一颗感恩的心，就为他将来有一个喜乐的心来侍奉的时候做了一个准备。保罗毫不例外，也是一样的道理。保罗毫不例外。所以保罗今天在这期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要在当他在跟以哥罗西的教会的这帮信徒，从来没有见面的这帮信徒，在要进行教导之前，保罗先跟他们来一个，我们中文一句话可以说是倾诉衷肠，跟他们讲讲我是怎么样侍奉神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侍奉神的。所以我们说是苦中作乐。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保罗为什么能在苦中有乐。我们通过这个看保罗为什么在苦中有乐的这样的一个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信徒生活中，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侍奉生活中，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呢，为了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可以从24节看到保罗为什么会苦中作乐呢？因为他是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一会来详细的讲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为什么会苦中作乐呢？他是为了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在25节。在26节、27节，我们可以从第三个方面来看保罗为什么会在苦中有欢乐呢？是为了显明了丰盛的荣耀的盼望，丰盛的荣耀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三点的方面来看保罗为什么苦中作乐，从而我们能学到我们在现今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怎么样也有保罗的心态来看待我们的生命，看待我们的生活，从而让我们能有一颗感恩的心，能有一颗喜乐的心来服侍主，来服侍主。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24节是这样，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我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一节经文在教会的历史上，我相信可能不用我多说，大家也可能知道，造成了很多的混淆，造成了很多的混淆，有很多的异端邪说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解释，从这里面引申出来。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讲解这一段经文之前，我先给你们看保罗为先说现在说我为你们受苦，我为你们受苦。那保罗当然说保罗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这封信，我们可能很自然地想到保罗想的受苦可能就是下监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受的苦远远不止在罗马监狱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在罗马监狱里面他还是比较自由的，我们可以说一种叫监视居住，对不对？是 house arrest， 他只是把他跟罗马士兵跟链子绞在一起，他还是有很多的自由，他还可以接待来访的客人。在使徒行传的28章最后的时候，有路加给我们有详细的解释。但是我们要看看保罗在究竟受了多少苦呢？我们可以大家有经文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的11章，哥林多后书的11章，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可以保罗详细的讲解了他究竟受了多少苦。但是这个苦也只是我们后来我们一会儿跟你讲，这也不是他受苦的全部。不过你们有圣经，请你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的11章，我们可以看从23节开始看起。哥林多后书的11章的2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11章的23节。11章的23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1昼1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你们看看保罗在这地方写的他受苦的经历，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方面，不管是在城里城外，旷野还是城里，还是不管是同族的人还是外面的人，不管是自然界的还是人为的，所有的方方面面他都受苦。 但是保罗说，他受这样的苦，倒觉得欢乐，并且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就是为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说，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他说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刚才我跟大家讲了，有很多的这种误解圣经的，从这句话里讲解出来，说是哦，那可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还不足以来赎清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受罪。有的人也许说是哦，他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只是给我们赎清了我们以前犯的罪，我们以后信主以后犯的罪，我们需要自己的努力去把这个罪洗净，这也是一种。当然我们知道大家更熟悉的罗马天主教所谓的炼狱的一个说法，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他说人死了以后还要在炼狱里面继续的熬炼，洗清自己的罪，才能得以见神的面。甚至于我们大家知道的，还有在这个新教改革运动之前的赎罪券的说法，赎罪券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可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我们圣洁的圣徒，他做了很多善事功德的时候，他有多余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买，这就是赎罪券的概念。所以说，种种的异端邪说，他来解释说，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保罗在这个地方写这封信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教导格罗西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我们的和平。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在第一章的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这个和好是完完全全的和好。所以保罗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在刚刚讲过基督的已经是完全的成就了我们的和平，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概念，他这方又讲这一句话。所以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讲，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时候，只是在说这个基督我们现在所受的患难，是因着当时恨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仇恨不可能再发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他们的仇恨转嫁到为耶稣基督传讲福音的使徒的身上，包括到现在2000多年后我们这样的信徒的身上，也许以后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所受的苦难都是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这样的理解就会很顺，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一点不能说我们凭空说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已经有很清楚的交代，对不对？我们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说约翰福音的7章第7节，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对吧？在约翰福音的15章，他也18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已经恨我了。所以说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打倒在地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的想，我们知道圣经是前后不矛盾的，圣经也是无误，当我们这样的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发现这些经文有没有有什么的特别的难解，更不会理解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所受的苦难还不足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过去的罪。再说我们从这个用字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耶稣基督的患难，我们这样的一个单词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大概用了将近有50次左右，从来没有一次说用这个患难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他用的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单词。所以这样的话给我们讲清楚，就是说这个患难绝对不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留的患难。所以这一点保罗就在讲的话，他说我为了补满基督患难，补满这个词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那补满这个词，它其实它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词里面加上一些前缀的词，加上前缀的词，我们中文翻译的很清楚，就是把这两个前缀词翻成用一个补或满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就是说装满的意思，装满的意思，装满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杯子里倒一杯水，水位逐渐的上升，就是 up up up， 然后直接到瓶口就满了，这是一个词。但是补字这个词就非常有意思， 不是说保罗在这地方用的这样的一个单词，就只是说我代替了基督，我代替了基督来受这个苦，我代替了基督受这个苦。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我代替了基督受这个苦。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受的苦，也就是说当保罗这样想，保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被钉死了。如果说我现在在我们世上残留的这段日子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受到一些迫害的话，也何尝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我能为主被别人爱上几拳，又何尝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讲，所以保罗为什么讲的第一点苦中作乐的观点，也就是他能感觉到能为耶稣基督而受世人的仇恨的被挨上几鞭，也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也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我们对基督徒现在对着受到这个世间的迫害的事情不胜枚举，不胜枚举。也许我们的世界上可能现在没有在加拿大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你可能不会被逮捕，不会被下监，或者不会被鞭打，但是形形色色的种种各种这样的花样的迫害在我们身上还是会有。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在2012年的时候，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市叫 Lakewood， 有一位这个做蛋糕的叫 Jack Phillips 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说 Jack Phillips 他是一个做蛋糕的，叫 Masterpiece Bakery， 他这样的一个店。当时有一位同性恋结婚的这个来叫他做一个蛋糕的，他就拒绝做这样的蛋糕。然后这一对同性恋结婚的这个 couple 就把他告上了法庭。那后来又有一位变性的人，也叫他做一个蛋糕，里面是 pink 的，外面是 blue 的，表示他这个变性，他也拒绝做这样的蛋糕，把他告上了法庭，这影响了他的生意，而且把他告上了法庭，牵涉了很多的官司。也有一次是在地方的法院还判他罚款500美元。但是我觉得神的公义是终究会得到伸张，当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就在最近上一个星期的时候，科罗拉多的高院就把这个官司就是等于是踢出法院的，就不接受审理这样的一个官司。也就是说判断 Jack Phillips 不需要为这位变性的人来做他这样的蛋糕，他有他言论自由的权利，做蛋糕是表达他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就是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的受苦是形形色色的受苦，不仅仅不一定是要像保罗那样的受苦。但是当我们受到这样的迫害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这样，哪怕是可能是也许是亲人的冷眼相待，冷眼你的同事的不理解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喜乐？你是不是有这样像保罗这样的心智能苦中作乐？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保罗是讲的第二点的观点，就是说在25节他说我按照造神，我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想到所有的这一段经文只有一句话的主句，我喜乐。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道觉欢乐，其实这句话是整个这一段的一个主句，其他的都是来说明这一个为什么欢乐。他说我造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叫做执会的执事。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保罗从来都清楚他这个教会的执事这个身份不是他自己求来的，对不对？是他去大马士革路上神把他击倒在地以后交代他的任务。在23节他说得很清楚，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们中文翻译出来以后感觉到好像是我自己要的做了这个执事，但是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I was made a minister， 我被选为，或者是被其他人，是其他人，我们知道是神拣选他做这个执事。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这个职分我们讲的很，这个职分就讲的是一个 stewardship， 是一个管家的职分。这个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如果我们我跟你们讲，如果说是管家的职分，你们很清楚就知道圣经里面不发这样的教导，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对不对？我在这个讲台也分享过彼得前书的一段经文，是吧？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的4章10节。我们讲过这样的，作为管家的身份就是要忠心，对不对？作为一个管家可以管很多事情，替主人管很多事情，但是作为一个管家最基本的一个品格就是对主人要忠心。所以我们神，如果说保罗作为教会的执事是因为神赐给他这样管家的一个职分的时候， 保罗的忠心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保罗认为他为什么苦中作乐，他是神把这样的一个管家的职分，神对他的忠心是如此的信任，把这个教会是神的家交给他管理的时候，他做了教会的执事。这个执事这个词我们在圣经里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词，对不对？保罗在书信写信的开头经常写神的仆人，对不对？ servant。 他这地方讲是教会的执事，我们教会里有执事 deacon， 对不对？那 deacon 这个词我们当然是执事，如果我们在座的有 deacon， 我要提醒你们 deacon 这个词在保罗所适用的执事的三个词中，这个词算是比较表示的职位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common service。也就是说我们打句比方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这种新移民，我们可能都在餐馆干过活，对不对？没有去过餐馆，没有去过餐馆打过工，肯定在餐馆吃过饭。那餐馆吃过饭，这个 deacon 的这个在餐馆里面的是一个什么职位，你们知道吗？ 这个职位，这个单词我第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 busboy， busboy， 你们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样的人吗？你们在餐馆打过工的知道 busboy 是指谁吗？还不是 waiter，比 waiter 还低一级。 waiter 是来给你下单的，点菜的。 busboy 呢，可能是比送菜的还要低一级，他是收盘子的，推这个小这个 buggy 出来给你收，这个收完以后收盘子的人叫 busboy， 是不是？ deacon 就是指这样的一种。所以你们千万要想到这个 deacon， 我们做执事，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服务人的人，完完全全服务人。所以保罗这地方讲说，叫了做了教会的执事的时候，他想到这样的一种荣耀的身份，但神赐给他这个管家的职分，要做把这个执事要服务于他的教会的时候，他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在二十五节讲到神的道传的全备，这个传字这个词呢，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保罗并没有讲说要传的全备这个词，保罗只是说我要完完全全的把神的道 carry out， 传出来也好，行出来也好，跟别人讲也好，都是讲的这个意思。说那传的全备的这个词跟前面用了二十节补满的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也就都是要完完全全的来传讲神的话。所以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当我们讲到神的道传的全备的时候，就是给我们这个做牧者也好，做这个信徒也好，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传的全备的，我要引用一个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讲到的这个概念，他就讲到说，所谓传的全备，就是在神的按照神的旨意，在神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方，完成神交代你的任务。他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叫 MacArthur， 他这个我引用他的这个一句话，他是这样的解释。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适合于我们，对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也好，传道人也好，一个提醒。为什么传的全备的事情，并不是叫你是游遍世界，传遍把你的福音传到中国也好，印度也好，所有东南亚也好，所有的地方你要去，全世界都要你去传福音，而是扎根于神把你放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让你去传讲神的话。以前也听说过有的牧师说每年要在世界植100个堂，100个教会，所以我想哇，这个神给他的负担真的是够大的了。一个教会在全世界要每年要添加100个教会，这个是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牧师，他会讲过这样的雄心壮志。当然有的牧师也很谦卑说，我的服务的范围就是周围10公里，我的教会周围10公里的。当然神有神的美意，神如果说给你资源，给你这样的gift 的这个同工，你当然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给我们提醒，要扎根于我们地方教会，在你的社区里面，在你的家人里面，在你把这样完完全全的把神的道传给你周边的人，这是我们的这样的理解。保罗因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因着这样的一个职分，因着这样一个管家的职分，他才可以在苦中作乐，因为他想着这是这位神管理他的教会，管理他的家。当然第三点，我们更说这就是为什么在26节或27节他又接着讲传神讲神的道，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但如今向他的圣徒， 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说的，保罗为什么能够苦中作乐，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知道历史里历代被隐藏的奥秘现在给他显明了，而且还要通过他向所有的外邦人去传讲这样的福音。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他为什么能苦中作乐呢？因为他感到他的使命感，他的负担，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才能够做到苦中作乐。所以保罗为了那现今神已经向圣徒显明的奥秘，这事而苦中作乐，他喜乐于他的事工，因为他这个事情他知道这是何等的福分，神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历世表示从时间上来说，对吧？一个世纪，我们中国人说，历代是 generation， 是所有的古代的人。所以不管从这里面讲的，主要是指这样，圣经里用了很多奥秘这个词。保罗这个地方在用了这个词，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他在提醒哥罗西教会人的信徒的时候，他的有一个异端，就是所谓的你需要有一个神秘的力量，或者有一个神秘的 vision 看见，才能理解神的话语。保罗这地方故意用了一个 mystery 这样的一个单词，完全不是指他们异端所说的你要有一种神秘主义所教的东西。圣经里用了奥秘的这个词，只是讲神的真理在以前没有被显明，但现今被显明了，这就是奥秘。这个奥秘，圣经里所讲的奥秘已经不再是奥秘，只是真理。我们可以看看圣经里讲了很多这样关于隐藏奥秘的事情。圣经的奥秘讲到这个，在我当然在这里面讲到圣经的，在以弗所书讲到神的奥秘，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合一在教会里面，对吧？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中间这堵墙已经被拆开了，对不对？这是奥秘的事情。那道成肉身也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对不对？道成肉身在旧约里面没有讲过，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耶稣基督的道成，第二章就讲到说，我们看到要叫他们心得安慰，都因爱心互相联络。你看，因为他们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道成肉身也是基督。当然在奥秘的事情还有，比如说在新约里面提到以色列的不幸，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从来不会想到他们将来的子孙会把耶稣基督他们所谓盼望的弥赛亚会钉在十字架上。但在罗马书的保罗在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就讲到以色列的不幸也是奥秘，但在新约的时候都已经知道。当然教会以弗所书的三章三到六节，我们刚才讲到在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在神的殿中敬拜神，这也是奥秘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一，保罗讲到了教会将来被提也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将来教会的被提，主来接我们到天上去的事情，也是一件奥秘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奥秘的事情，只是在旧约的时候神没有向他们显明的事情，在新约的时候已经显明。当然我们知道神因着他的主权，因着他的旨意，有很多事情他永远没有给我们显明，对吧？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对不对？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大家都知道这些经文。当然神也通过和有很多的事情是像在逐步逐步的启示了，有的从一开始就告诉别人，比如说神借着他的创造知道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但是更多的有一些事情呢，这是向一部分人显明。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知道了神的事情，很多的事情。神向神显明的事情，诗篇的二十五章四十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个亲密，中文翻的亲密，就是表示他是他的可以分享他的事情的人，可以告诉他秘密的人。神像特别的人，这样的特别人就是圣灵内住的人，神是正义的人显明了他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在保罗听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奥秘已经向他显明了，而且要通过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事工，要传遍所有的外邦人的时候，当他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苦中有乐，他苦中有乐，他就不会看到他所受的苦是真正的苦，他也不会看到他所受的苦是他自己真正肉体的受苦。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坐监狱是坐罗马的监狱，是不是？你们听到，我为以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 他从来都是，当他每次提到他这个囚犯的身份的时候，他都说自己都是因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他从来没有说过我是罗马监狱的囚犯。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犹太人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将来这个福音，他们知道有弥赛亚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以赛亚书，在圣经的其他的经文，在旧约里面，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知道他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将来有一天会来，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弥赛亚出生会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对不对？更没有想到这位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居然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而且这个弥赛亚也不是像他们所盼望的那样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他们想到的这位，他们将来的这位弥赛亚一定是帮他们复国，帮他们恢复他们以前神赐给他们的应许的这种宏伟、这种辉煌的历史。他们没有想到。但是神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神就是为这样奇妙的神。神要显现的事情的时候，从他和他心意的人，我们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神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在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句话就讲得很清楚，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里面愿意是我们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也就是因着神的旨意，神就是 will，神的旨意叫他们知道。这个愿意的时候不是说 我愿意，就我不知道我们中文是愿意是一个动词还是，我现在中文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我跟大家讲英文里面或者原文里面这个神的愿意就是神通过他的旨意来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说神要向谁显明他的旨意，神就会向神显明他的旨意。这个旨意不是你通过学习、通过教导，或者是通过跟你的所谓的假教师来学习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保罗在这里面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你们所明白的东西都是神所赐给你们的东西，你们不会从假教师里面学到其他新的东西来补充你们在神的旨意上的缺乏。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是保罗在这方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在把他们归到神的、归正到神的这个主权里面来。所以这里面是神因着神愿意叫他们知道，是神的旨意叫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呢？这外密、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哇，这一点当时跟当然哥罗西的教会更多的是外邦人的信徒在里面，这一点我们在哥罗西的这个教会的背景里面给大家介绍过。这是因为外邦人的时候，这保罗在地方讲的神的奥秘就是要教你们这帮外邦人知道他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经常用这样一个丰盛的荣耀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上经常提到丰盛的荣耀这个词。这个事情可以想象，如果说在外邦人中，你想我们在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在旧约的时候是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就是水火不相容的。犹太人认为我们外邦人是比较脏的，对不对？是不洁净，是不讨神喜悦的，是遭神吐气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神把他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在现在而且在外邦人中要彰显出来，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丰盛的荣耀后面是什么呢？大家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你们心里也成了有荣耀的。这里面千万不要误解为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们这个盼望的对象是好像是基督，是不是？中文这样读上去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在你心里，这一点我要提醒你们，基督在你们心里这个短语是一个主语、okay? 是 Christ in you。 如果你们懂英文的，我在这一句这整个完整的三个单词是一个主语。这是因着这个我们现在是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是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基督已经住在了我们的心。我们千万不要理解成为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理解成为我心里盼望基督，千万不要理解这样。基督在你们心里这句话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基督在你们心里，基督在你们心里荣耀的盼望。这里面在原文的语法里面可以讲到一句叫同位语， 也就是补充说明前面的，也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等号有荣耀的盼望。为什么这么讲呢？保罗在这边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就前面讲过，在第一章的21节到24节讲到说，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也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知道与神和好的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的是，在旧事已过，我们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旧事已过，我们是新造的人。圣经里面经常提到，在哥林多后书6章16节上，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对不对？我们知道，你想想，我们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以前是被犹太人所吐弃的人，你我包括在内，所有的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犹太人，对吧？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外邦人因着这样的福音，我们因着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以前被犹太人所吐弃、所看不起的肮脏的人，现今神的奥秘显明了，奥秘显明，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你怎么理解这句话？荣耀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好像是对将来的这个对荣耀的盼望，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耶稣基督住在了我们的心里，也就是我们把将来的永生的盼望，就现在就带在了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有没有理解这样的意思？所以说，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的时候，你的将来的荣耀的盼望，现在就有享受得到。所以我们要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说，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现在就住在你的心里。如果说你能认他为救主，如果你能认罪悔改，如果说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的和平的时候，他就会住在你的心里。这是何等有荣耀的盼望！这是荣耀的盼望，不是在将来遥遥无缘的地方、遥遥无期的地方，而这个基督就是活灵活现的住在我们的心里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受再多的苦，你受再多的逼迫，再多的迫害的时候，难道你不会有喜乐吗？难道你不会有喜乐吗？所以这一点就所以我们通过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到保罗对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事工的榜样。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我们知道我们要喜乐，我们知道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关键是如果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应该喜乐的时候，你一定是很难喜乐的，你也不会只是傻乎乎的天上装出一堆笑容出来，对不对？见人家哎，我喜乐，是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知道你喜乐的源泉，喜乐的原因是什么，你能为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能因着耶稣基督已经被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你被世人挨上几拳，说上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5章的时候，这些人对公会里面被抓起来被打以后，他们都什么？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配得的。你们记得这句经文吗？5章，当这个门徒被这个公会抓起来，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应该喜乐，对不对？当我们想到我们在神的事工上有份，神把这个管家的职分已经赐给我们的时候，虽然是一个 busboy， 对不对？虽然是一个 busboy， 虽然是一个很低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工作，但是我们在神的事工上有份，我们蒙拣选得了他的这个恩典，我们难道不应该喜乐吗？而第三点，当我们看到以前历世历代都被隐藏的奥秘现今给我们显明了，那我们知道神的奥秘，神要成就的和平，神的永远的盼望，神把基督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你想想看，有什么比这个还更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不应该喜乐吗？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样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借着他跟哥罗西教会倾诉衷肠，讲述他过去的经历，讲述他的身份，以及讲述他的职分的时候，那我们能看到我们真正的从他的身上能学到，在我们的现今的教会的事工当中，在我们现代的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所受的逼迫，所受的苦难，甚至于所受的一点点的磨练。主啊，就求你赐我们一颗坚定的心，从使徒保罗的身上，从耶稣的身上，看到我们当如何行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当如何把你的教导我们的话语传得完备，让我们真正的行出来你所教导的话语的样子。主啊，求你赐我们力量，赐我们信心，也赐我们这样持守的盼望，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